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现在就是看在我们有时把这种相对落后的地方的一个东西当做一种居高临下的观察它，作为一种
猎奇，
这个其实就是把文化商业化带来的一些后果。但是呢，你就说某些生活方式商业化也可能确实是一个商机，包括我们说洗澡，扬州澡堂子它 是成了当地的一种特色。但后面改革开放以后，由洗澡延伸了洗脚，其实在国内也成为大众文化，而且洗脚带动了很多人的就业。就是说如果好好的开发利用原有的生活模式和文化景观，我觉得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这里面我有一点不太能够接受啊，就是说当然你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可以提供这种就业机会了，那么另外我总感觉到是，当然我这个比较虚伪了，
尊严
总感觉到就是说有一个人蹲下来帮你洗这个脚，
你不愿意别人以相对比较卑微的姿态在自己的面前，
而且你发现你如果你看经过这种背影你来看的话，就是说坐那人是很舒服的，而低着头帮你洗脚的时候，你看到各种形状的脚，自己总觉得不太能够接受啊。但是我也去过，不也说请你去洗个脚。
我就觉得这些讲座呢，不仅是交流信息，也在受教育。今天陶敏同志把我们就提高了一个高，这是完全是对的，悲天悯人的态度还是对的。当然我说现在你就不着急了。我相信很快机器人出来帮你搓背洗脚了，是不是？那个时候机器人你还会会不会又在产生这个觉得机器也悲悯啊？你会不会这样呢？
不一样，就希望听到一个真人给你服务，
有情感交流，
机器的回答这个一二三四。
昨天在看一个东西，我最早的人洗澡的时候，他有两种工具，一个是椅子，一个是澡豆。澡豆我是知道的，椅子我一直在想哈，经常不是以前叫香皂叫香椅子吗？那椅子究竟是什么？就最早的时候也不是肥皂，什么东西？
我来凭记忆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澡豆类的呢，是应该就面粉里面加了一些。以前呢，中国也比较用的多的原料是皂角，就那肥皂的皂，皂角这个东西是天然的，就把它这个弄出来以后呢，它就其实是一种洗，因为它含有碱性，可能是
还有泡泡。
然后后在面粉等等就成了澡豆，因为这个最著名的个澡豆故事讲的就是魏晋时期也是石城还是哪个家里，他厕所里也放了澡豆，还包括放了红枣，红枣是塞鼻子的，结果一个穷酸书生进去把他的红枣塞鼻全部吃了，所以他们家这种高档上厕所还有的吃。第二个呢，就讲的那个椅子呢，应该是好像是猪的内脏，然后把它里面提取出来，它具有清洁的功能好像，但是我在这儿首先抱歉，说不定我记忆错误，可以我以后再查证，说不定再纠正。
这个枣豆我可以稍微补充一点点，枣豆除了这个豆类的这个粉之外，它一般来说古时候都是它加一些这种中成药物在里面，都完全是纯天然的，就像我们现在叫的有机的化妆品，它既能够清理肌肤还能够保养肌肤，所以我觉得古时候的人没有这种现在的化工原料也挺幸福的，所以希望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少一点杂质，有时候加的添加剂多了未必是一件好事情，
这个是不可避免。你现在你这个所谓的澳大利亚的这种天然的生活，施老师你那个洗澡节省一点水跟那个浇花园跟那些浪费的水根本就不
抗议抗议，就是我们是全方位的我们也算 第三次做广告，就除了这个南比楼，我洗碗不多，但我一定要把那个碗呢用这个纸张擦了以后才去。第三个，我现在我们家已经只要是干净的水没有油腻的都积累起来浇在地里，尽量的是这样，那能节省水。我这一点要坚持，就是说我觉得这种也是悲天，就是对暴殄天物这种东西啊，随着年龄增大我越来越觉得我们人类对地球索取的用的太多，我们应该适度的限制自己的，
对，就少洗点澡，时间洗短一点。我再想到一点，我以前在这个澳洲的报纸上跟化名跟有一个人辩论过，他说这个我们中国人啊，这个卫生习惯怎么不行啊？洗澡应该早上，你看洋人都是早上洗个澡啊，清清爽爽。他讲的是有一点道理的，因为我们在现代这个社会啊，这个人的密度是很高的，办公室啊，就是从清洁角度，从这个环境角度是对的。但是呢， 就是说这个洗澡，你自己用常识想一想，你觉得晚上洗澡对还是早上洗澡对？
我觉得早晚可以各一次啊。
如果有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就洗的时间短一点。
好，这里面我再打断一下，你蛮有意思的。早上理想的是早上晚上都洗个澡，清清爽爽。
对。
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觉得洗澡？鲤鱼在那个《闲情有记》里面他讲，他觉得洗澡是个好事情。
嗯。
但有人是觉得洗澡伤神，消耗精力。是，哎，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其实早上洗澡啊，你洗完澡实际上是很高兴，有点兴奋，但是马上接着你就想睡觉，
就很放松了。
你看那个南京那个澡，不是我们小时候看那个，不是南京澡堂子，过去那澡堂，
嗯，
那些人，比如说是工作了，好，
嗯，
老陈南在那儿洗，
嗯嗯，
洗完澡泡壶茶，他就在那儿睡着了，睡着了，那个澡堂的那个服务员，他也不能说你滚蛋。这他们有一个技巧的，他把那个热毛巾啊啪扔过去，来再来块热毛巾，那个睡醒的人就醒了。我回过来就是洗澡啊，洗长了以后真的是蛮有点耗精耗劲。我以前讲过，我们以前那个赵的谣里面，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赵的谣讲这个是宋美龄说洗这个牛奶澡，所以这个里面是引起这个大家愤怒的，就是说你这个洗澡本身有一个盆在那，一个人洗澡已经是豪华了，
嗯嗯，
你不用水还用牛奶来洗澡。
国人呢对这个洗澡上的奢侈无度，就是一直是把它作为一个攻击的焦点的，
嗯，
就说民间故事说那个安禄山呢，
对对对，
杨贵妃的儿子，
嗯，
这个杨贵妃还经常给他洗澡啊，然后包裹出来，就民间就把这种极其，啊，黄色的想象通过洗澡这个环境，
不，牛奶洗澡，牛奶洗澡已经不是黄色想象，
嗯，
你去中国很多这个盐水浴，
什么牛奶浴，
玫瑰浴，
有没有辣椒浴？
那叫水煮鱼片儿，
冲浪浴。
刚才讲的这句，你们可以再想，是的，西方人呢就是运动，就是运动为主啊，
嗯嗯，
完了洗个澡，就是全是整个环境一部分。
嗯，
而中国人。不要运动，进入洗澡就是进入了他的休闲环境。
对，
一个运动，一个休闲，还真不完全一模一样。
嗯，
对。
刚才石老师说了，这个洗澡容易拿来被这个攻击人哈，攻击一些权贵的时候，但是洗澡也留下很多很好玩的故事。你刚刚一讲这儿，突然想起《笑林广记》里面曾经两个笑话，一个是说大家在混堂里面洗澡，你要搓久了又泡久了，他不是有几个池子吗？先泡软，把身上这层垢这个甲给你泡软了，
嗯，
然后再搓，搓了以后一桶冲到背上，再去一个轻一点的水。池水里过一下，然后大家在最初那个池子里泡上去，就是一锅人肉汤，上面浮了一层那个油垢，然后这个时候一个人进来了，他就咬了一勺漱了个口，然后边上人全部要吐了，然后这个人说安慰大家别吐，我还是很爱卫生的，我一会儿吐到外面去，这是一个。还有说有一个人到探他的朋友，他老公就出去借茶，老婆在家里烧水，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水烧开了加冷水，水开后来呢还没接回来，只有留客人洗了个澡。
不是，你讲到这个浑水啊，这个我讲点这个不适宜的玩意。有大的浴室，它有那个淋浴，那么也有这个池，那有的人啊他不喜欢洗那个澡堂的清的那个水，他喜欢那个浑水，
老汤，
他觉得那个水比较软。一开始的水太硬，又或者是会享受，它是一种另外一种享受，
就像吃火锅那个叫老锅底。
大家不觉得
它不仅是这个火锅的老锅底啊，这个中国在传统里面有一对这个，就是说这些汤是代表着一种积累，就一种时间，时间就是功夫。你要喝着连茶，其实很多以前有的人喝茶，茶垢是不洗的，代表着一种老茶客有资格。实在没茶叶了，倒杯水再去，也有茶的味道。他写在这里面，我又要引申出去，是中国人对有5000年历史嘛，啊，也没从来没有中断的一个历史嘛。其中对时间，他有特别的尊重和感受。
好吧，
时间具体比方什么功夫，从功夫茶啊到功夫推背等等。功夫为什么在中国有专门功夫这个字？功夫其实就是时间，时间表示什么？就是积累，就是财富。
好，我尽量用您这个时间说来说服自己对这个功夫浴汤的这个理解。
不，这个是是个很好的一个交流嘛。你想想，大家都在一个池里面洗澡，这个感情能 互相还擦擦背，猴子啊互相之间捉狮子，这个
不许攻击我们洗澡的
人，朋友之间互相，哎，你帮我擦个背，我帮你擦个背，
嗯，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种
交流
交流，哎，真的是很好的交流，
嗯。
现在没有了，现在你给我看到你穿多少穿了一点衣服，我都觉得不自在，
不自在。我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就是从船上过来的了，
长袖过来。
所以刚才你讲的软水饮水这句很有道理，我以前没怎么听说过，
我也
觉得挺有道理。
嗯，
前面的水啊清的比较硬，到后面洗软了，有
时间的积淀了。
这里面有很多那个张扬那个电影洗澡，
洗澡，
就是，我们很多东西我们都有这种体验的。那个公共浴室里面它真的是一种小社会啊，
嗯，
聊聊天，这个上来以后聊聊天，
嗯，
披了个毛巾，
对，
在里面有人这个聊天，还有人唱歌，这个浴室里面可能共鸣比较好，
对对对，
啊，有的人就喜欢里面吼两句，
嗯，
过去人在里面唱两句京剧啊，那个其实是很常见的，
嗯，
就这种东西就是都过去了，
嗯，
都过去了，哎，
在中外这个电影上面包括西方电影几乎每部电影都要用到，咱们在泳池边上啊，反正是在怎么沐浴的图景啊，这成了电影的一个元素，这说明人类对沐浴对于窥浴还是存在的一种
窥探的欲望，
是因为这个沐浴啊，是一种人类的生活行为，但里面呢累加了很多不同的这个文化因素在里面，这个我们讲了从不洗澡的路易十四到以洗澡为政治论坛的这个罗马啊，再到我们的洗澡引申到洗脚，其实呢人类的生活形态在变化，
嗯，
我们一方面有的东西我们可以抗拒，有的我们只能接受，包括生活改变也是，我们没想到过家里还可以游泳池
洗澡，是本质上说最早它有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东西，
对
不对，嗯，论语里面那个公西华他们四座最后那个正典讲的那个观者五六人，孔子六七的
御户齐，
孔子是把这个执行的最好的，
但他是属于露天洗澡
啊，
到野外去洗，
不，他这也是
天浴，
他这也是一个当时应该是一种习俗，
他就引申开一点，就中国古代也专门有，不仅是所谓藏人啊，什么红河三月三，基本上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沐浴节。我以前写过篇文章讲到这个所谓的单数的日子不太吉利的，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以前都是不吉利的日子。
在易经里面它是阳数啊，
但是如果两个阳三三五五七七，它就变得双阳过剩就不好了。这应该是汉代开始呢，慢慢有这种思维，所以三月三是鬼节，五月五也是辰时人的，七
月
七也
是
分离的，九月九登高避讳，就从这个角度讲呢，凡是是两个阳数，双阳就过剩。
哎，见长见识了。
这个所以这个三月三这一天呢是沐浴节，但是在这个野外的，所以中国人也很开放的。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
节约用水，
除了节约用水，就是孩子大凡过了五岁，不能随便拉他去洗澡。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